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欢聚庆祝主耶稣死里复活了，他是天国的房角石，也是我们信仰的奠基石。我们的信心就建立在这位战胜死权、荣耀复活的主耶稣身上。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呢，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还记得前两章的事情吗？第一章它的主题是什么？第一章讲到以色列的优秀青年，以色列的青年才俊呢，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被掳到了巴比伦，被迫接受加勒底的文化改造。他们为了持守信仰不被同化，坚持不吃国王为他们预备的酒肉和美食，只喝白水吃素菜，他们活出了属神子民与众不同的生命样式。所以第一章的中心事件呢是吃饭。那第二章呢，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噩梦缠身而心情郁闷，几近丧失理智，他要求全国的志士为他解梦，但是不告诉人家梦的内容。这没有考题的考卷怎么回答呢？哲士解不出国王的梦，国王发怒，要灭绝全国的智者，所以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呢躺枪，也被列入死刑的名单当中。急难中，他们祷告天上的神，神将奥秘解开，将答案启示给但以理，但以理将梦的缘由讲解给王听，王心悦诚服啊。但以理被高升，通国的哲士也得救了。所以第二章的中心呢是解梦。那么第三章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第三章的实际年代。七世诗译本呢认为第三章的事情发生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十八年，就是主前的586年。在那一年他灭了南国犹大，气焰万丈。那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不过我们清楚知道的是第二章与第三章它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在第二章当中呢，尼布甲尼撒在梦中看见了一个大象，那象高大，金头银胸，铜斧铁腿泥脚，威严狰狞。尼布甲尼撒的心中呢就念念不忘这个象，因为但以理跟他说了，这个像说的就是你啊，啊，有国度、权柄、荣耀、能力和尊荣，说你是诸王之王，连地上的走兽和天空的飞鸟都归你管，其实是归他管一会儿。但是他呢，心里非常得意，古往今来，谁能与我尼布甲尼撒相比呢？那个梦中的大象，终日在他的脑海中啊，萦绕不去。而且呼之欲出，他呢决定把心中的像呢给造出来，让天下的万国万民来敬仰。于是就有了第三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的故事。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读经，一边读经一边来思想。大家注意到这个投影片上的像是一个细长的像啊，不是我比例不对，而是那个像本身的比例就不对。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我们读经，但以理书第三章1-7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斯、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斯、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 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声、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发生了什么事啊？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立在杜拉平原。杜拉这个亚兰文的字呢，是或者这么说，杜兰这个字在亚兰文中呢是居住的意思，具体的地点呢已经无法考究了。但有的圣经学者呢认为，这个就是在巴比伦城的城南数英里的地方，因为杜拉这个字啊在巴比伦文中是城墙的意思。那么这个像是用什么做的？金子做的，要不怎么叫金像呢？那学者们也说了，说可能不是金子，可能是镀金的，因为这个像太大了，这个像有十层楼那么高啊，十层楼高的那个像。尼布甲尼撒王虽然富甲天下，但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吧，而且镀金也很辉煌了。你看，高90尺，宽9尺，换成今天的单位，那远远的望去，金灿灿的，耸入云端呐。不过这个金像的艺术成就应该并不高，至少它不那么好看。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例不对。人的宽度与高度之比啊，正常宽度与高度之比呢大约是1:5。我们看看金像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啊？是1:10啊。说明它的这个金像是身材超级细长，所谓那个小孩子说的那种话啊，一根杆子挂个球，两条细腿架个头啊，这个严重畸形。不过呢，身材不好没关系，架不住王自己喜欢呢。金像落成，在揭幕典礼上2次提到了7种官员的头衔和6种乐器的名字，好不隆重，好不热闹啊。哎，大家谁知道涅斯和藩司是什么官啊？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是100年前翻的，那时候用的是明代和清代的官名啊。主管这个涅斯啊，是主管省级司法，也被称作呢，也被用来称呼那个叫联防使和暗查使，这就有点中纪委调查组的那个意思在里边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藩司呢是管民政和财政的啊，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从中央领导到各大部委及各大军区，下至县团级，全都要啊来参加揭幕礼，随着乐声来俯伏敬拜金像，否则立时扔到火窑里烧死。哎，按说这是一出闹剧啊，按说是这样闹剧，但是却因着几个告密的人，这个告密的加勒底人，因着他们的出现，闹剧转为惊悚剧。我们接下来读经文8-10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 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请大家注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第八节啊，讲到控告，控告那个字在原文当中直译呢是撕成一片一片的吞着吃了。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凶恶，想到那个加勒底人气急败坏的样子。这三少年本来跟他们无冤无仇的，只是因为但以理在第二章解梦解得好，三个人呢也被连带着一同被王提拔管理巴比伦的事务，从被掳之人一下子被升为省级高管，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加勒底人是什么情形呢？加勒底人是羡慕嫉妒恨呐、他们把但以理在第二章中救他们的恩都已经忘在脑后，这时候恨不得把他们给吃了。告密的这些小人呐、极其狡猾，他们知道王爱听什么，也知道怎么把王给激怒了。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人呢、他虽然是聪明而且英武，但是呢他的精神不大正常，他有易怒症，他有 anger problem， 用现在的话来说。而且呢他有一个情绪按钮，就是受不了别人轻视他。这告密者你看他就故意捅他的软肋，就按他的这个 button， 按他的这个情绪按钮。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是把这个变成对王个人的不尊重。所以呢这个王呢 take it personal， 他把这个判成一个对他个人的冒犯啊，他的这个脾气就暴怒起来。他把三少年叫来询问，问的是我对不对？他这样问，他说我的神，我所立的金像，我所造的像，还有我的手，四次之多讲到我，自我膨胀就使人失去了理智。后人呢一直在揣摩王所立的这个金像到底是谁的像，学者们争论多年无果。有人说这是巴比伦人拜的偶像，叫马杜克。有人说呢这个像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尼王自己。其实呢这个像啊它是个什么模样并不重要，这个模样到底像谁也不重要，哪怕是个猴子是个老虎的像呢都不重要，这个像所代表的很清楚，就是尼布甲尼撒自己。这个是个偶像啊，偶像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外部投射，他梦到了自己是金头，但是金头不长久啊，要被银胸铜斧铁腿泥脚所取代的，最终都要被天外来石所击碎，归于无有。他不服啊，于是他就把这个像造出来，而且这个像呢不光是金头了，他要造全身金像，他要靠自己来改变命运，他也是靠自己来跟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叫板。你看他对三少年的讲话的时候气焰何等嚣张呢，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于是接下来就是有今天经文当中最重要也最精彩的一幕，我们来读第三章的16-23节。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事儿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 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烈火烧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被捆绑着，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惊悚剧啊，这情节紧张了啊！泥王软硬兼施，想让三个少年回头拜他的金像，三少年宁死不改其志。泥王恼怒中下达了火刑的执行令。巴比伦人用火为刑来杀人是有传统的，早在主前1754年，那个时候是古巴比伦国，也在这儿，古巴比伦国发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典，叫做汉谟拉比法典，要是学法律的人都知道。在那个汉谟拉比法典当中就有三条是跟火刑相关的，所以他们是有传统的。这个时候他们把火窑烧到高温的极限，而且把三少年连人带衣服都捆绑起来，从窑顶扔到窑中。这窑中的火势是何等的浩大凶猛啊！抬犯人的军汉都被窑中喷出来的火焰瞬间烧死了。那落入窑中的三少年呢？应该是已经化成灰烬了吧？尼布贾尼撒凑到火窑的侧面去向内观看，他大为惊愕，奇迹发生了，神迹发生了。火窑中的人活着，行刑者成了火人，三少年却是活人。我们接着往下读经啊，我们要读从第24节读到30节。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贾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诽谤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坟堆，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是很让人惊喜的一幕发生了，火窑当中烈焰翻滚，三少年安然无恙，而且重要的是窑中多了第四个人，相貌好像神子，也就是神的使者陪伴保护着三少年。这三少年从窑中出来的时候，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色，身上也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贾尼撒的心被震撼，恢复了理智，他开口称颂以色列的神，承认唯有以色列的神是拯救的神。他并且在巴比伦这个省中给三少年升级加薪。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平原金像高百尺，敕令王旨重千钧，窑中烈焰升七倍，火里巡行多一身。我们继续深入的来思想这段经文。 这个故事的中心情节是什么呢？我们先再看一下经文的结构。这个经文当中的结构呢，有三层首尾呼应的情节元素。我们看第一对，第一对是拜金像，一到七节，然后在最外边就是最后，到最后呢是拜金像，相对应的呢是28到30节呢是拜真神，这是第一层在最外边。然后再往里，第二对呢中间层，我用了不同的颜色帮助大家能看到，第二层呢是被控告，三少年被控告，8到12节，然后再下边呢讲到他们得伸冤，24到27节。那第三对相互对应的情节元素呢，在最里层是从13到15节，这是受威胁，然后到后面呢是被处决， A撇 B撇，然后 C撇，这三层一层一层的推到里边，最中心的是最重要的中心信息是什么？三少年的信仰告白，这是他们在生死关头凭着信心所做出的宣告。我们今天呢有了新约圣经了，我们从新约的光中来回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中讲到众先贤因着信所做的见证中有一句说，他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这是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34节。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三个少年的事迹。从火窑的试炼当中，我们看到了信心的真谛，就是真正的信心建立在真神的身上的信心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屏幕上大家看到的是我把这三句话把它挑出来，我们再看一下三少年在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所做的信心的宣告。然后呢，我们也以这三节经文当中的三个关键词为线索来思想这个故事跟你我的关系，跟我们的信心的关系。我再读一下这几句话吧。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侍奉你所立的金像。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看这三句话。第一，不必回答的信心，不必回答的信心，这是要我们归属信仰的本体。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软硬兼施，剖陈利害，企图让三个少年改变主意，转去拜他的偶像，也就是拜他自己了。这个时候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三少年的回答近乎粗鲁，这个是为了表示他们心中的那种决然的那种决心呢、啊、因为他们其实都懂这个跟王讲话的规矩是什么。跟王讲话第一句话是愿王万岁，你得跟王先说了愿王万岁，你才能讲后边话。他们现在都不说这个了，而且直呼其名啊，哎，直呼其名，断然拒绝他的要求。尼布甲尼撒，这事儿我们不回答你。你看三少年急了，拼了，没有理由，没有辩护，没有解释，就是一个字儿 No。 因为这件事触及了信仰的本体，因为这件事所涉及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这个底线在哪儿呢？谁是神？谁是神呢、啊、翻开圣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怎么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创造者，神是创造主，是创造一切而自己不被创造的那一位，是自在永在自存永存的那一位。尼布甲尼撒是人，金像是人手所造的，这些怎么能够跟造物主相提并论呢？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创造者是神，这是信仰的根基， 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论到信心的时候，论到信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熟悉的经文，你如果是信主的话你都熟悉这个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十一章第一节啊。后边还说，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神是万物的创造者，神是独一的，神是完全的，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申命记四章三十九节。这才是正确的神观，这样的神观是信心的实底，这是信心的实底啊。有人说了，你们基督徒啊太狭隘了，哎，为什么你们不承认别人的神呢？你们要宽容吧，要宽容吧，这表示你们有爱心吧。不是这样，这个想问题的角度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在你面前被乘法口诀，被九九表，一一得一，二二得四，三三得八，你会怎么说？你会在边上微笑着点头按起说，嗯，背得不错孩子，接着背下去吗？你不会吧，你会说错了，二二得四，三三得九，因为三三得八是谎言，三三得九才是正确的，才是真理。真理与谎言是不能妥协的。同样的，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他才是，他才是全能的创造者，属他的子民只能敬拜他，只能单单敬拜他，绝没有第二位，绝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几年前我去以色列学习考察，看到那个旅馆的房间的门框上啊，都有一个狭长的小匣子，放个照片给大家看，这是不同的设计，有个狭长的小匣子，那个小匣子呢叫 Mazuzah， 这个在犹太人的话中是什么意思呢？经文匣子，因为那里边有一小块supposedly 是羊皮纸，现在可能就普通纸了，也不一定哈。它里边有块羊皮纸叫 clef， 这个是什么呢？是按照旧约当中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神要他们把神所吩咐的话记在手上为标记，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墙上。这是申命记六章的第八到第九节，就是这句话，以色列人过去是 take it very seriously， 他们是很认真的啊。那现在呢，这个系在手上戴在头上，给大家看个图吧，系在手上也戴在头上，但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不太常见了，到以色列你还能看到一些。大家知道那个门上的那个mazuzah 那个里边的经文是什么吗？那里边的经文呢，可能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但是一定都从这句话开始。这是什么呢？就是申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神是独一的啊。今天我把这个下边的原文也放在这儿，我们今天在复活节我们可以学一句希伯来的原文啊，很容易的，它前面什么什么是听的意思，什么 Israel， 这大家很清楚，什么 Israel， Adonai 呢是对耶和华的称呼，以色列人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 Adonai 是主的意思， Adonai Elohim 就是神，全能的神，然后呢 Adonai 又是耶和华， Echad 就是独一的。你可以在你家里跟我重复一下吗？什么 Israel Adonai Elohim Adonai Echad， 这是以色列的孩子从小就学习的啊，从小就背着他们吃到心里的，什么 Israel Adonai Elohim Adonai Echad， 这是关乎神的所有的教义的最基础的。以色列的孩童从小就朗诵这节经文，这节经文伴随他们的一生。神是独一的，神是圣洁的， 圣洁是完全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神的独一性和他的完备性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任何别的敬拜。我再说一次，神的独一性和完备性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敬拜，只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否则都是犯罪，否则都引向沉沦。这个世界上的规律是什么呀？世界上的规律啊，是伟大的人都想把自己变成神，或者说常常是这样的情形吧。他周围的人呢，也拼命把看似伟大的人捧到神的宝座上去代替神。大家知道土库曼是哪个国家吗？你知道土库曼是哪个国家吗？这个名字可能都没听说过，我在后边再加两个字，土库曼斯坦呢，你大概就猜得着了，中亚的那几个小国中间是一个啊，土库曼斯坦，这个500多万人口的一个国家，他的那个总统啊，居然给自己造个金像，来看看，这是人想当神呢、啊，人给自己造个金像，这个金像可能是个铜的吧。人想当神都想疯了，这个人66岁，心脏骤停就死了，生命不在他手里，他不是神呐、啊。他就是再造再多的金像也帮不上忙。天国的规律，天国的法则恰恰相反，最伟大的神子愿意变成人，人想把自己变成神陷入沉沦当中去，而最伟大的神子愿意变成人来把我们拯救，他把自己，他谦卑虚己，把自己陷在十字架上做挽回祭，使我们可以借着他重回天父的怀抱。我们这两天从受难日到今天的复活节，我们一直在思想这个真理，一直在思想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受苦，十字架上流血牺牲，3日后从坟墓里复活的道理。难道我们不该全心爱我们的主，跟随他，为他而活吗？教会历史当中记载，在主后1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叫波吕凯，他被罗马总督给捉去了。罗马总督就是当众逼他，就是逼他当众亵渎神，逼他当众亵渎基督，然后说你要是不亵渎基督的话，我就要拿火烧死你。这也是一个火刑的例子，我要拿火烧死你。这个时候这个波吕凯，这个是士美拿教会的带领的牧者，他说什么？他说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从未亏负过我，我怎能够亵渎拯救我的主呢？我怎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呢？那年他86岁，86岁的波吕甲持守信仰，从容殉道，被人世代传颂。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火刑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他，我们想到我们的信仰当中，这是我们信仰的本体，他是万物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永在的救主。我们只能是单单的敬拜他，全心信靠他，也一生来跟随他。今天是复活节啊，愿我们大家再次的思想，我们是怎样为主而活，我们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心智和行为。我盼望我们这个心智行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盼望我们没有，我们可以在主日敬拜的时候都提前到达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读经，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奉献当中的时候做各样的事，这样在我们读经祷告奉献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把自己完全献给主的心智，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不必回答的信心。我们看第二个方面，是即便如此的信心，提醒我们要连接能力的来源。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主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王啊，这个是对尼布甲尼撒说的，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 你的手。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火刑威胁我，我也不怕，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神会救我们。关于是否敬拜金像的问题，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个 no， 不。但是对于王有一个挑衅性的问题，王问说，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三少年强势回答，你看那个经文啊，他两次说到神的拯救，这个救字是重复出现的。这个救字呢，就是王的问题当中用的同一个这个亚兰文的救字，就是说你不是问救吗，我就回答你这个救，重复使用这个救字，告诉他说我们对神的拯救有信心。对神的拯救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本事、有知识、有权势啊，自己能够搞定这一切啊，而是因为他有能力，他是能力的来源。因为他有能力，神有能力，而且我们相信神愿意帮助我们，这信心是从对信仰的本体的认识和经历当中来的。知道信仰的本体并把自己归属于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部分，这是真信心的第一个标志。那么知道能力的来源，并使自己借着祷告使我们能够跟这个能力的来源连在一起呢，是真信心的另一个标志。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点。因为当人们面对危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反应都是靠自己，靠自己的经验技巧，靠亲友，靠关系。那个《西游记》里啊，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了，被擒了，被送到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去，也是火刑呗，八卦炉中去执行火刑。那他怎么办？他想办法逃生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思维模式，就是靠自己，靠聪明啊！这猴头真是机灵，他进了八卦炉，在八卦炉里，八卦炉有八卦，有八个不同的方位嘛，他找到了那个东南方的那个巡位，他发现那个地方呢有风没有火，所以呢只有烟，他就躲在那儿啊，躲在那儿不仅没有被烧死，而且还烧出一个火眼金睛来啊。但这些东西只能在这个神话当中，只在这个故事里边瞎编，这样虚构一下，到三少年的这个现实当中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烈焰翻腾的火窑，温度升了七倍的火窑，他已经宣告了人一切的办法都无效，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三少年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权势、财富、知识、技巧这些世人所看重的东西上面，而是对神完全的交托、仰望和信靠。新约圣经约翰一书里边就特别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为何信心的果效可以这么大，移山填海无所不能？因为真信心把我们和信心的本体和信仰的本体，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又满有慈爱怜悯的主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不能，但是他能，他是万能的，他全知全能全善全爱，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神悦纳了三少年的信心啊，在火窑当中就有四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捆绑消失；第二，神子显现；第三，火中同行；第四，身体无伤。尼布甲尼撒镇住了，愣住了，看呢，我看见有四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啊，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火窑当中多出了一个人，因为他的出现，三少年的捆绑脱落了。捆绑脱落，何等大的恩典！是因为他的保护，比平常猛烈七倍的火也不能伤害三少年一分一毫。这窑中的第四位是谁啊？想想看，这第四位是谁啊？尼布甲尼撒说出了一个新名词， 这个词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只在这里用过一次。这个词是什么？神子。神子，这神子是谁啊？是神的使者，还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的提前显现？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些争论，其实不必争论这些，这个差别并不大。我们今天也不在神学上咬文嚼字，我们非常清楚的是什么呢？火中的第四人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耶稣基督，这第四人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火中的四件骑士是500年后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告。圣经当中有40多次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在这是在新约当中有40多次这样提，那就是神子嘛。80多次说他是人子，所以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他是神子，也是完全的人，他又是人子，他是信心能力的源头，他来了是要把人，把你我从罪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他传福音给穷苦的人，他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解除捆绑，火窑当中的事情，解除捆绑。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火窑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同在。耶稣与属他的子民同在，一同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一同在火中行过，必不被烧，这是以赛亚书当中的预言。因为他应许保护他的羊，耶稣说过，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约翰福音10章的经文。火窑中的四件事就是500年后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告。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子取了人的形象，降世为人，把天国的门向你向我敞开了，让一切悔改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是复活节啊，大家都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牺牲，除去了罪的捆绑，他3天以后死里复活，又战胜了死亡，把永生赐给一切属他的儿女。当年火窑中与三少年同行保护他们的神子永远活着，这就是信心的道路。我们要知道信仰的本体，并把自己归属于他，我们也要知道能力的来源，并借祷告与他相连。耶稣基督是信仰的本体，也是信心的能力的泉源，这是第二个方面，即便如此的信心。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既或不然的信心，要顺服终极的主权。这个第16到18节这3句话，刚才我们说的是他的信心宣告，这其中最宝贵又最常被忽略的就是既或不然这句。人们常常就是聚焦在神迹已经实现了，神救他的这个事情上，而忽略了既或不然这句话。人们被火窑当中的奇迹震撼，惊诧查究烈火中多出来的那一位到底是何方神圣，而忘记了既或不然这句。尼布甲尼撒就是这样哦，尼布甲尼撒被神迹镇住了，镇服了，但是他并没有认罪悔改，他并没有由此而改变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是个多神论者，他说，哎呀，你的神法力好大呀，我敬你几分吧。他并没有离弃他的假神偶像，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会因为狂傲他又再次跌倒，落到像牛一样吃草的境地。不过这些是下一章的情节，我们按下不表。请大家注意，既或不然这句才是三少年信心当中最宝贵的地方，有了这一句，他们的信心才是建立在真神信仰上的真信心。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中学的时候上化学课，老师教我们如何判断溶液的酸碱度，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有化学 major 的弟兄姐妹哈， 那个时候用的是什么？最传统的是用石蕊试纸，用石蕊试纸，红色的石蕊试纸往熔离液里一放，哎，变蓝了，碱性 pH 值高于 8.3， 这个既或不然，既或不然这四个字啊，好像是信心的石蕊试纸，它能够测出来你是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主，还是拿耶稣基督当作偶像来拜。我们常常是有了危难才想起主啊， coronavirus 来了，我们受了限制了，我们在危难当中我们就向他呼求啊，啊，我们常常呼求没有什么不对的啊，但是我们常常是一边向主呼求帮助，一边是给主下命令，而且我们期待主给我们解决，立刻现在马上，若是情形不见好转，就会心生埋怨，就会甚至啊，有的人会因此离开信仰。我们要当心啊，这样的心态其实跟拜偶像没有什么区别。既或不然所表达的是顺服神的主权的心智，神他是主宰，他有终极的主权，不管他是否应允我的祷告，我都顺服他，我都相信他不会错，他的时间是最好的，他安排的最终结果永远是最好的，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即使一时看不到出路，宁可受苦牺牲，也不去追随外邦的假神。信了主，人生中还是会有痛苦和挫折的。我再说一次啊，信了主，人生中还是会有痛苦挫折的。苦难常常是上帝变相的祝福。我们在祷告中有了既或不然这四个字，就不会把上帝暂时的隐藏当作永远的离弃。主被卖的那一夜，在科西玛尼园祷告，心情极其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求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请大家注意后边一个最重要的话是，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里的然而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既或不然，因着这个然而，神成就了救赎大功，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有了既或不然，就不会把上帝暂时的隐藏当作永远的离弃；有了既或不然，就不会把罪恶的一时得势看成是神的失败。我们的信心不会因病痛的侵袭、瘟疫的爆发而动摇，因为主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终必得胜。十二门徒的大哥彼得原本是众人当中信心最坚定的，但是他在耶稣被捉拿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的时候，信心崩溃了，信心崩溃了，三次不认主啊，因为实在看不到希望啊。那是什么改变了彼得？什么让已经树倒猢狲散的这些门徒重新聚集起来为主献上自己的生命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因着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触摸他的身体，听到他的声音，彼得和众门徒的信心也满血复活了。神从未应许属他的人天色长蓝，不遇困难，神应许的是他的同在，神应许的是他的同在。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把主权完全交付给主，顺境、困境、健康、疾病都不再惧怕忧伤，因为火窑中的神子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活着，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他与神的儿女们同在同行，直到永远。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靠他的同在度日，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让他的计划实现。 在这个疫情宅居期间，咱们教会开始了日间集体灵修啊，弟兄姐妹都可以加入的，通过 Zoom 会议室就可以来加入。如果不知道的，你们可以在下一周再进来啊。每天的早晨10点钟，10点到差不多20分钟，10点到10点20，我们可以集体一起来灵修。晚上的7点半有一次回放啊，欢迎弟兄们来参加。在之前的日间集体灵修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就被神的话触摸了。在灵修之后呢，她就发短信给我，在短信中她是这么说的，她说信心最大的胜利乃是在静默中等候，在顺服中蒙福。信心最大的胜利乃是在静默中等候，在顺服中蒙福。我读到这条短信的时候，我忍不住说阿们。这就是既或不然的信心。这也让我回想起了咱们教会的另一位姐妹多年前的见证。这位姐妹遇到了车祸，车撞烂了，人呢却奇妙的毫发无损。她做见证，她感恩的时候吧，她并没有聚焦在说你看这么大的车祸我没有受伤上，她说的什么呢，她说她知道这样的车祸她可能会死的，但是他知道他去哪里，因为他知道他去哪里，就是车祸中死亡，他也不害怕，他也有喜乐。这是什么？这也是既或不然的信心。感谢主，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跟随他。这是今天我们对经文的思考和回应。稍微总结一下，烈焰四人行，有不必回答的信心，有即便如此的信心，既或不然的信心，这三重信心构架在一起，组合在一起啊，支撑起我们真信心的框架。火窑当中四人同行，活化出一条信心的道路。愿我们从不必回答、即便如此和既或不然这三个方面继续的深入思想信心的真谛，效法火中三少年他们的信心，归属信仰的本体，连接能力的来源，也顺服终极的主权，来迎接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哦，我们第三章讲完了，讲到这儿，有人注意到吗？有人在刚才的时候想到吗？说但以理哪儿去了？这第三章中一句但以理都没提啊。有人说，有的学者说但以理啊，大概出差了。我想他们也挺会想的。我还说但以理可能被隔离了啊。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去哪儿也不那么重要，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大家的是，别着急，他马上就要再出场了，在第四章，所以我们下次分解，我们再一起来继续来读下一次。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伟大的主，你也是满有慈爱的神，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的罪，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牺牲，成就了救赎大功，他又死里复活，来铸成了我们可以抓得住的信心。我们要因着悔改，因着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也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我们感恩，我们欢喜，我们也因此能够过一个又平安又喜乐的生活。求主引导我们今天在一起敬拜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活生命都被神的救恩改变，能够活出死里复活的样式来。愿主的名被高举，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要